好，所以王一贴就偷偷的在那边暗示说，啊，你现在十五岁了，十五岁男孩子发育以后大概就开始很多性的瑕疵啊什么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他说你一定是要滋补的药，是不是啊？就故意在逗这个宝玉。可是你看到宝玉的身边是有很多人替他打点的，所以裴明说打嘴说，怎么可以讲这个话，我们的少爷这么贵气，你怎么可以勾引他看 A 片或者吃什么春药这种东西，就说打嘴。裴明说该死，打嘴。那宝玉还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宝玉就是那种永远是那种名校毕业的，所以他们永远听不懂人家讲 A 片是什么东西，他搞不清楚 那个内容是什么。那他就问裴明说他说什么，那裴明就不跟他讲，因为裴明是那种在外面混的男孩子，他知道那个是什么滋补的药什么意思，可是其实宝玉根本就没听懂。那吓得王一贴就不敢再问了，那就说二爷你明说了吧，你到底什么病，你这么紧张这么严重，问我的药到底可不可以治得好。好，宝玉就说我问你有没有贴女人嫉妒的病的方子。好，这个你就会发现宝玉其实是连到了下金桂，可是作者其实把它切开变成两段在写，前面是夏金桂在那边吃啃那个油炸的黑骨头，后面忽然宝玉就觉得人生这么无奈，跑去找了一个庙口王一贴，明明是一个骗子，然后说有没有贴女人的嫉妒的这个杜方的这个药方。那王一贴就拍手笑，哎呀，这个病啊不但没有方子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宝玉说那你算不得什么了不起，你不说你的膏药很灵吗，你怎么连女人这个嫉妒的病都治不好。那王一贴又赶快就转过来，你看到那个骗子的手腕啊，就他可以立刻随机应变。他说贴肚的膏药没有经过，可是有一种汤药可以医。好，有没有发现随机应变的意思？说因为他刚刚讲说没有这样的药方，可是因为他叫王一贴，他说没有这样的膏药，膏药贴了治不了嫉妒，可是有一种汤药可以。好，这个其实就是骗子的手法，就是骗子可以随时在语言上就转。他说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，只是慢一点啊，因为膏药快，这个汤药要慢慢熬慢慢炖，那么喝要喝很久，那不能立刻见效。那宝玉说什么汤怎么吃法，有没有发现宝玉已经上当了？宝玉本来就觉得这个是个骗子，可是宝玉现在已经很好奇说你讲讲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药方。好，王一贴就取了一个名字叫疗肚汤。好，大家到台北去问问看，现在已经有疗肚汤这个菜我刚吃过，真的是一大堆人好奇的跑去吃，真不可思议，这样就是打出招牌《红楼梦》疗肚汤这样子。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动动脑筋，高雄开一个店生意会很好啊，疗肚汤这样，而且用《红楼梦》的这个广告词这样。他说用最好的秋梨一个啊，秋天成熟的梨子，二钱冰糖啊，两钱的冰糖，一钱的陈皮，你还蛮准确的，真是开药方的感觉啊。水三碗，然后去蒸，蒸到梨熟为度，就是梨子熟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对不对？他说每天清晨就吃这么一个梨，吃来吃去也就好了。像不像笑话？不太像笑话对不对？因为也不好笑，可是你看这个人很有趣，就是说完全不像讲笑话，可是就是轻描淡写，可是这个时候大家都相信他，因为一个秋梨 不难嘛，然后二钱冰糖，一钱的陈皮啊，弄搞三碗清水，然后看着一个小伙这样在那边看他蒸蒸蒸，蒸到梨熟为度，每天早上就吃一个这样。宝玉说这么简单吗？这也不值什么，我看未必有效吧。因为他想如果是原配蟋蟀一对那比较难对不对，大概比较有效，可这么简单一个梨，然后加二钱冰糖，一钱陈皮，三碗水，这样子好像太容易了，他就觉得未必见效。好，王一贴就说你吃一剂恐怕没有效，那你就吃十剂嘛，你就连着十天都吃，每天早上吃一个梨，今天没有效明天再吃嘛，那今年没有效那你明年还继续吃啊。好，有没有发现那个骗子的手腕出来了？那横竖这三个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，润肺开胃就是陈皮冰糖秋梨本来就很好吃，我这次去吃的时候那个人也说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效好吃嘛，疗肚汤，反正《红楼梦》的疗肚汤蛮好吃的，润肺开胃也不伤人，没有副作用的，它又不是什么坏的药，甜丝丝的，吃起来甜甜的，又止咳嗽，所以还有好处，可以止咳，那又好吃。他说吃个一百岁 人横竖要死了，死了还嫉妒什么？你就开始知道，我童年所有庙口的这些人讲的都是这一类的话，其实里面是笑话，又是一种荒凉。那个荒凉是说，人生之间有什么好那么计较的？你觉得他在骗你，我们可能也自己在骗自己。那人生百年，有什么东西到最后是嫉妒？你会发现他这个疗度汤是一个假的药，可是是一个哲学。哲学本来就不是药，哲学只是一种领悟而已。就是到了100岁，你每天都喝一个那么好吃的秋梨，你还要嫉妒的话，你干嘛呢？好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宝玉一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去跟夏金桂说疗度方，每天蒸秋梨，因为他去的时候夏金桂正在啃骨头，这样他就不敢讲了。可是如果夏金桂把啃焦黑的骨头改成吃这个疗度汤，会不会觉得真的好一点？因为我相信食物是改变个性的，因为比较甜，然后梨子比较清火润肺，然后开胃，所以他就个性大概就柔和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王一贴，你有时候觉得这个黑色笑话里面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有时候还真的碰到这个部分，就是它变成一个很荒谬的喜剧。所以这个荒谬的角色会不会是曹雪芹到晚年最后的一个巨大的领悟，就是说人生一世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荒谬。那这个曹雪芹曾经富有到这个样子，这种繁华富贵他都经历过，可到晚年落难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混在庙口，听到的庙口的这些人有的没有的这些诈骗集团的语言，他忽然觉得好笑得不得了，觉得人生真是一个荒谬的感觉。所以这个荒谬性是说，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王一贴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追寻我们语言的逻辑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到现在出场没有多久，王一贴所有的语言之间都没有逻辑。刚刚讲膏药就变汤药，刚刚讲说可以治好，现在又变成说一天治不好10天，那今年不好明年好，然后又甚至讲到100年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骗人的一个东西，可他可以正经的讲他骗人的东西。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所有诈骗都是这么正经的在讲一个骗人的事，所以你会信以为真。那我想曹雪芹可不可能到最后的领悟是一个荒谬性，生命其实是一个荒谬的。那他比起宝玉跪在雪地跟爸爸磕头出家的结局，看起来没有那么文雅高贵，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领悟的结局其实很有趣，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荒谬的领悟，发现生命是荒谬，生命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一个荒谬的梦，不知道怎么去讲它啊。所以我会觉得80回的这个王一贴的出现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不同的结局啊，结局在这样的一个结尾上。好，宝玉跟裴明他们都大笑不止，说油嘴的牛头，这个时候他们才听懂说原来王一贴在骗他们，说你这个家真是油嘴滑舌，根本在讲骗人的东西。那王一贴说，哎呀，就是没事干嘛，而且你们刚吃饱了饭要睡午觉，这样子对消化不好，我就讲个笑话你们就开心一点。然后人生不过就是如此，哪里把小说当成这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也会提醒我们说，是不是自古以来300年以来，很多的读者学者红学考证者把《红楼梦》也看得太严重，我们总是在里面找领悟，可是也许对曹雪芹最后觉得那个领悟本身都是一个荒谬，如果人生能够哈哈一笑，大概已经难能可贵了。